我想大家想一想啊，以下一连串的问题。你会不会夜晚十二点钟一个人去大帽山 K 区山路散步呢？你会不会在尼加拉加瀑布下面游水呢？你会不会一个人去巴西的亚马逊河上游山番区里面露营呢？你会不会在番禺野生动物园内的鳄鱼潭畅游呢？你会不会鼓励你十六岁的女同一个的谋杀犯拍拖呢？你会不会在弥敦道开车开160米呢？答案当然很明显了，只要神经错乱的人才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这个实在太危险，就好像灯蛾扑火，又好像与狼共舞，真是所谓俗语所说的欠命长。但我告诉大家，在今天我们香港的社会里面就有这样的人，真是嫌命长，真是灯蛾扑火。有时你不禁摸下自己的头，问一句，有没有搞错？或者你会问，这些是什么人来的？你想一想，任何人都知道艾滋病是致死的，暂时没有任何药物呢是可以医这个病。而大家知道艾滋病传播最通常是两个媒介，第一是滥交，尤其是同性恋。三藩市的报告患艾滋病 60% 是同性恋的人士。第二是打毒品针，同一个的用同一个支针。目前艾滋病是最多传播是这两个的媒介。但人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不再去滥交呢？是不是人因为这样的缘故不再去进行一些难以令人接受的同性恋行为呢？没有，最大在香港里面似乎越来越犀利。最近卫生署报告，这一两年同性恋人士患上艾滋病是增加得特别犀利。或者你会问，你错了，牧师你错了，只要他们能够用安全套做好一切的防御措施，就不会有事。所以我们看看今天政府的宣传，媒介的宣传都是这样告诉你，说只要人民是有安全的措施就不会有事，是不是呢？三藩市加州医学院 UCSF 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医学一个的研究中心做了研究，避孕套就是 用 latex 做的，避孕套防御这个怀孕的效果的个安全性是大概 80-90%， 但 HIV 即是这个的艾滋病的病毒，它的体积是比男性的精液是大是小很多很多倍，换言之危险性是可以增加到 40-50%。 这个报告告诉你们，如果一个的所谓有安全措施的人是进行一些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就算你用所谓安全措施的避孕套，有40-50% 机会是染到艾滋病。或者我想问一问大家，如果我发明一把遮，我告诉大家，如果在观华园顶楼跳下来有 50% 机会不死得的，你会不会尝试呢？我想只是那些有少少不是很正常的人才会尝试。有时我们都不会明白为什么人喜欢走一些这样的冒险。而事实上这个报告告诉我们，其实最致命都不是艾滋病，有很多其他的性病它的传染性更高，它的死亡率更高。今天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人仍然是走一条这样的路？ 他们会说这些是自由，这些是归真，这些是诚实。美国小说家 Walker Percy 写过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 The Last Show,The Last Donald Hill Show， 我译了它做唐老妖最后一个 show。 如果大家呢是在美国内看电视呢，都会知道呢是 Donald Hill 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主持，一些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所谓他主持这个 Donald Hill Show， 拥有几百万的观众。这本书是用 Donald Hill Show 做一个的题材。话说有一次 Donald Hill 在他的 show 里面呢是访问四个的嘉宾。第一个叫做 Bill， 是三藩市同性恋者，他的嗜好最喜欢在公园或者在一些地方和陌生人是滥交。而事实上呢，根据三藩市一个报告呢，平均一个同性恋者在三藩市呢，他的性伴侣大概是100个。第二个访问的是 Alan， 一个结了婚的商人，他最喜欢在午饭的时候去找妓女。第三个叫 Penny， 是一个14岁已经怀孕了的少女。第四个是叫 Dr. Joyce Friday， 是金赛博士的门生，是著名的性博士，所谓性问题专家。战当当雷桥和这四个嘉宾谈得兴高采烈，推介他们所谓的圣经，突然之间场内发生骚动，出现了三个很古怪的人在场中。一个是穿着牧师袍的，看来是好像16世纪的一个人士，再看清楚的样子似乎有点像加尔文 John Calvin。 第二个出现的是一个美国内战英雄 Colonel John Pelham。 第三个呢，看下去有点古古怪怪，但看下去50年代打扮，再看清楚似乎是杜鲁门总统的人。首先加尔文发言，他就大闹这个 Donald Hill， 你真是唐老妖 你乜都可以讲得出，你知不知道你做这些事，你讲的事会带来上帝的愤怒和审判，你必须要彻底悔改认罪，否则上帝的审判必临到你的身上。 Donald Hill 立即反驳，他牧师，这里是美国啊，人人都有言论自由啊，美国第一条的修正宪法告诉你，每个人有言论自由啊，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他们有他们的看法，互相尊重，你尊重我的看法，我尊重你的看法，你不可以攻击我的看法，我不可以攻击你的看法，这个就是第一条修正宪法给我们的应有权利。事实上只要两个成年人彼此一厢情愿，无论他们在屋企又好， 在树底下好，总之他们喜欢的，他们可以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些是他们的权利，是政府美国第一条修正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有什么不妥啊？跟着他讲完之后，这个内战英雄 Colonel John Pelham 就立即反驳，他说我爱美国的，美国的先贤所立的宪法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保障人权，不是保障你这些不顾道德乱搞性行为离晒大谱，侮辱了美国的传统，侮辱了美国的宪法。最后呢，这个好像杜鲁门总统的人呢就开始发言了，请各位听听听请听我讲，我其实不是地球人，我是星球人，我只不过扮成这样的样子，而现在我要警告你们，我们呢要毁灭这个地球，因为这个地球太多的罪恶，还有一个钟头所有核弹就会爆发，你们必须现在逃避到去安全区，因为这个将会是一个的核子灾难。他正要想讲下去的时候， Donald Hill 就立即就截断，他说各位观众，现在我们时间已经够了，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明天同样时间再见，明天我们会讨论一个人性人兽相交乱伦等等的问题，请届时收睇。这个是不是故事来的？不是。中文大学学生报的程式版其实是有个程式，有个 formula， 不少香港人以为中文大学的学生偏心是啲细蚊仔贪玩，玩出火，太过出位，搞呢个程式版。大人唔需要咁紧张，佢哋或者措辞不当，但系方案，佢个方向系对嘅，只不过咧系用词不当，用词粗鄙啫。大人何必要咁严重？去睇罚佢哋嘅。 如果你好似呢啲咁样嘅所谓著名社会人士或者啲学者咁样睇法嘅时候，我就话俾大家听，幼稚嘅唔系呢班中文大学嘅学生，系呢班所谓社会嘅名流，所谓呢啲嘅学者，佢哋先系真正嘅幼稚。其实程式版系有个程式嘅，如果大家有机会睇下呢啲学生嘅背景。看看后面支持他的是一个什么的人士，看他们以前是参加什么的聚会，他们隶属什么的学会，你就会明白到其实这个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香港一个运动里面其中一个的一出戏，是有组织，是有程式。你想一想，不是为什么这件事一发生之后就有2000多人即刻投诉去检视处，投诉圣经不雅和污秽。其实当我一路看这个的报纸，看这个程式的时候，在三藩算了10多20年，这些手法似乎似曾相识，那个程式似乎好像我在三藩市所看的程式一样。这个运动的搞手其实是一种我们所谓性解放的运动，包括同性恋、滥交、人兽相交、乱伦，是对传统的观念、家庭的观念、宗教的观念来一个彻头彻底的拆毁。这个程式是有个程式，就好像 Walker Percy 所写的一本书一样，我们看到有几样东西是很清楚。第一，利用大众传媒宣扬他们所谓的哲学；第二，是利用自由人权包装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道德；第三，他们当正他们自己是弱势社群，被欺压的一群，包围住他们的，他将他自己比喻成社会被欺压的一群，他们跟贫穷人差不多，被弱势社群差不多。这个正是程式版的编辑在序言里面强调的一句话，他们攻击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所以一下子有2000多人投诉圣经不雅，这些绝对不是偶然。他将民主混淆在性解放的运动里面，性解放就是民主，民主就是性解放，不赞成性解放即是不赞成民主，不赞成民主的即是不赞成性解放，这些似是而非、乱晒大龙的一些逻辑，甚至令到我们民主党的议员都不敢有一个出来讲一句说话。基督教就算是基督徒的民主党议员，我们见不到有一个出来去讲一句的说话。其实这个后面是一个运动，今天我们社会面临一个很重要的运动，这个所谓性解放运动，10多、20多年前在外国发生，今天已经流入了香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看法？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怎么面对这个潮流？作为一个父母，我们送我们的仔女去一些这样的学校的时候，去接受一些这样的教育，接受一些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不是针密不语？是不是完全不理会？或者我试试从圣经来看一看，究竟圣经怎么看法？圣经怎么去对我们一个挑战？圣经怎么去警告我们？圣经怎么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在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就看到彼得是很严厉的，是很严重的去警告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面临这场属灵的争战，其实不简单。首先我们一同看一看第三节至第四节程式，即程呢就是澄清的程式，解释的式，认识这个大染缸。首先圣经叫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个大染缸，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的社会，这个大染缸是一个什么的大染缸。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三节和第四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贫饮，并可互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 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道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圣经怎样对人性的程式，对社会这个大染缸怎样去形容和描绘呢？这里所讲的，你不要好像那些昔日的外邦人，这个外邦人不是指到非犹太人，这个外邦人是指到当神无道，当神死的，不敬畏上帝的，没有上帝的人。用第二节的解释，就是那一群只从人的情欲，不从神旨意度日的人士。彼得怎样形容他们呢？彼得怎样形容这一班的人？用情色这两个字，即是情呢，就是第一个情色，即是情是友情，色是这个颜色的色。用情色这两个字去形容呢，是最贴切不过的。不过彼得用那个更厉害的字，彼得用一个什么更厉害的字呢？在第三节，他说因为往日随同外邦人心意行邪淫。彼得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去形容这一班的人，这一班当神死的人，当神无道的人，这个字是叫做行邪淫。在希列文这个字是叫做 Alsagea。 Alsagea 根据 William Barclay 一个很出名的英国的解经家说，是这么多罪恶清单里面是令人最呕心的一个字。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过九次，中文圣经有时也叫邪恶，有时也叫邪淫，有时也叫邪荡，有时也叫荒中，有时也叫淫行。但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的解，没有一个的翻译是能够完全表达 Alsagea 这个字的意思。在古典希列文这个字，这个字 Plato 怎样形容这个字呢？ Plato 形容这个字是一个口硬无耻的人，是不知道什么叫羞耻的，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Plato 说这一班人是口硬无耻， Alsagea 这个字。巴西流 Basil 怎样形容这一班人呢？是没有纪律的，不懂得克制的，是任意妄为的。 Lightfoot 一个很出名的英国早期的一个解经家，一个学者，他用到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呢是完全不知什么叫羞耻，一般的人做一些不好的事，做一些不雅的事，都是去掩饰下他的罪恶，偷偷摸摸。知道一班人去上网看咸片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怕死人知的。去搞三搞四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不想人知的。但 Alsagea 这个字就不再是偷偷摸摸，是明目张胆的，自以为以此为荣的，是一些羞耻的心都没有的。就好像Lightfoot 形容的，就好像一个上了毒瘾的人，最初都是偷偷摸摸去吸毒的，但到最后的时候是大哭大叫，千求百媚，口硬无耻，妒忌攻心。就是这个 Alsagea 这个字。还有这个字往往是跟奸淫色欲走在一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彼得就告诉你，不要学去行邪淫和恶欲。恶欲这个字英文也叫 lust。 lust 是什么？是内心燃放，内心火烧的一种的欲望，是没有法纪，是没有自制。不单止是这样，是更加将它美化现代化，用一句食色性也，不加控制，不加纪律，是没有道德的底线。这个就是 Alsagea 这个字。彼得就是用这个字去形容在这个社会里面不当神、不敬畏神、当神无道的人。口硬无耻这个字 Alsagea 这个字，不单止是知道性欲的泛滥，没有底线的性观念，更加是跟醉酒、荒宴、荒纵是揽在一起。食色性也嘛，不单止是性，他们是一种放纵，食也都是没有节制的。这个字 Alsagea 这个字，不单止往往跟这个的性有关系，也都跟另外一个字叫 Commerce 这个字时常走在一起。 Commerce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那些的醉酒鬼、狂欢、失去常性、贪饮贪食，是成为了色和食的奴隶。 彼得告诉你，你要注意一些没有道德底线，一些完全没有自制能力的人，你要注意。而第三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拜偶像。 Elsegear 这个词不单止是跟性欲，不单止是跟这个荒宴醉酒有关系，更加是跟这个拜偶像有关系。什么叫拜偶像？可恶拜偶像是什么？原来在希腊文这个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字呢英文也叫 lawless， 即是没有纪律的，没有法纪的，当个律法是废物的，当你死的一样的。 你有你这样的法律，法律我偏偏犯给你看看，看你够不够胆呢是差我，看你够不够胆告我。第二个字是什么呢？第二个字呢是用众数的。拜偶像这个字在原文是众数的，是拜很多很多的偶像，是违背律法。这个律法不单止是指到法纪的律法，也都是指到内心的律法，内心里面的律法，即是个良知。是为了要满足这些的性欲，满足这些的欲望，他用很多很多的来代替了上帝，色欲的代替上帝，淫意的代替上帝，不顾良心，不顾法纪，没有界限的，就是彼得形容这一个这样的大染缸。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彼得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这个什么启示呢？圣经告诉你，先有不虔然后不义，先是离开了神，然后先有不道德的。或者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都有不少的非基督徒，虽然他们不信主，但他们仍然是有道德的观念，他们仍然有道德的界线，他们仍然不会当神死的。我相信今天香港里面有很多是非基督徒，他可以起身来讲一些说话，他们仍然有道德的界线。但是彼得所说，当一些人是当上帝无道的时候，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至三十二节讲得很清楚，他们故意离弃神，不感谢他，无知的心就昏暗，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女和女行可羞耻的事。是先有不虔然后不义的，是这一班人将上帝踢走，将上帝完全在你的心底里面，在社会里面完全钉死的时候，于是道德就开始堕落。在历史里面我们见几多这些这样的例子。第二，彼得要告诉你，这个罪性是一个本性来的。第三节，不要随从往日外邦人，他们这班人行邪淫。换句话说，这个是我们的本性来的，这个是我们的罪性来的。我们离开了神，就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故意随从自己的私欲的结果，于是我们就跟神作对。基督徒一样是会有这些的引诱，基督徒一样是会被我们被所以彼得就告诉你，你不要好像旧阵时跟随那些外邦人一样行邪淫恶毒。第四节更加告诉你，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道无道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我们留意到这一班人是怎样，是好想人跟他走这条放荡无道的路。放荡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放荡这个字意思就是好像醉了酒，好像乱晒大龙，没有方向，乱咁嚟嘅。他这班人好想你跟他同奔，同奔这样是埋堆的，陪他走。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讲得很清楚，这班人不但自己喜欢去行，还喜欢别人和他们一同去行。当你不跟随他的时候，当你不跟他同奔这条放荡无道的路的时候，他们就怎样毁谤你们，投诉你们，你们都是不雅。基督徒是伪君子，阻住地球转，是不是？我们就活在一个这样的大染缸当中。彼得警告我们要小心，我们随时自己都会跌倒。我们不单止要认识我们的大染缸， 程式，我们更加要认识我们的身份是一个什么身份，基督徒是一个什么身份。我们看看第一节至到第二节，我们看看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悲喜，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到余下的光阴。彼得告诉你，我们不单止要认识这个世界，不单止要认识这个大眼光，我们更加要认识我们的身份，基督徒是一个什么身份，我们才可以自洁。但很奇怪，彼得是提过一个很有趣的观念，这个什么观念，他就告诉你，受苦受苦，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彼得告诉你，在一个这样的大眼光里面，我们怎样可以自洁呢？我们怎样可以不会同奔那条放荡无道的路呢？怎样我们不会走入一个情色的陷阱里面呢？彼得就提一个很古怪的观念，你们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什么叫肉身受过苦就与罪断绝呢？首先我们看什么叫不是先，不是这样的意思。彼得很明显告诉你，这个不是说你受了苦之后你就不会犯罪了。事实上我们发觉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基督徒受苦，有些受了苦之后他信心更加坚固，但有些人受了苦之后就一蹶不振，跟住就堕落下去。所以这个不是说到话你肉身受过苦的时候你就完全不会犯罪，不是，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世界上没有一样这样的东西，因为你受了苦，所以你做个苦行僧之后你就升到最高最高的地位，你就不会有犯罪。不是，这个不是彼得的意思。彼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一定我们不可以忘记在第三章十七节彼得所讲的，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换句话说，彼得所讲的因肉身受苦不是求求其其受苦，是因为行善而受苦。如果你是因为行善而受苦的时候，你就与罪断绝了。什么叫做与罪断绝？不是说没有机会再犯罪，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你离开这个罪行，不同流合污，不肯妥协，不肯走大众的路线，这样的时候你就得了。彼得在这里想告诉你什么？彼得乃是告诉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在今天我这个世界里面去生存，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一定要有很重要很鲜明的立场。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我们鲜明的立场，我们跟群众路线走，人家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一窝蜂去、啊、这个叫自由，我们自由，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我们一路一窝蜂地走去的时候，我们怕被人排斥，我们怕被人指责，我们怕被人说我们是古老石山，我们怕被人说我们是阻住地球转，于是我们就不肯坚守我们的立场，不肯用彼得所说的为主因行善而受苦。有问题，危险。彼得用了一个字叫心态，是耶稣基督的心态。耶稣就因为行善而受苦，我们应该有耶稣基督这种心态在里面。彼得在第二节讲得更加清楚这种心态，他说行善受苦，就算是行善，就算是受苦，我都要行善这种心态。他说你们有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到余下的光阴。这个讲明有两种人生观，两种价值观，两种道德观。第一种是随从人的情欲，就好像我们所说的想做就去做，就是所谓的食色性也。既然间这个是人性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去开放呢？为什么不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要加那么多的枷锁绑住我们呢？为什么要给那么多的教条在束缚住我们呢？对他来说，这些是真的表现，是真情的流露，真性的流露。但圣经称这个叫放荡无度。第一种的人生观是今日流行的人生观，想做就去做，这些叫做自由，这些叫做真，这些叫做不是虚伪。你想做你不敢去做的，这些是虚伪。 哦，咁如果呢个世界上系咁嘅时候，你就发觉，我好想打你一巴，我唔打你一巴，我虚伪，所以我走嚟打你一巴。你行到行街，你见到个女仔，我好想锡佢，咁就锡佢，唔锡佢嘅时候，你叫做咧，呢个叫虚伪啊，呢个叫做完全离晒大谱啊，呢啲唔系叫做虚伪，第二种嘅人生观，从神嘅旨意，你嘅主人唔系你嘅欲望，而系神嘅心意。唔是想做就去做，而是要做就去做。神要我们去做，我们去做，就算是蚀底，就算是受苦，就算是被排斥，我们都要去做。这个就是所谓彼得所讲的心态。彼得警告我们，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主的儿女，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就不应该随从我们一种放纵的情欲，而是跟随主的旨意。保罗彼得告诉你，这个是我们的兵器来的，这些是我们的护身符。护身符是什么意思？你时常想到神是看着的，当你去行差踏错的时候，你记住上帝看着，当你报税将个 number 改一改的时候，记住上帝不是盲眼看着的，当你有人问你你想去讲大话的时候，上帝看着的。我们可不可以得罪上帝？约瑟被引诱的时候，约瑟讲的话，我焉能去得罪我的上帝。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五节，他们必在那张审判活人死人主的面前交账。我们要对我们的行为是有一个负责任，是有一个后果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在神面前交账，将来我们一定要交账。所以我们就要看看第五节至第六节，情色，情是惩罚的情，色是色欲的色。我们要认识的结果，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五节和第六节好吗？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以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这段圣经都引起颇多的争议，就是死人都有福音传给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或者我们再来看一看，圣经讲得很清楚很清楚，告诉你听，当我们去跟从那些不当上帝是有道的人去放纵我们的邪欲，一定有后果的。为什么一定有后果？因为我们相信的上帝是一个审判活人死人的上帝。我叫你叫做情色，情是惩罚的情，色是色欲的色。但很奇怪，为什么圣经称呼上帝是一个审判活人和死人呢？无论你是生又好死又好，上帝都审判的。因为这个上帝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上帝，意思就是你活着的时候或者死的时候都是逃不过上帝的审判。我们不要以为死了之后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上帝不会审判。不会，上帝是一个审判活人死人的神。我们不要以为死了之后一了百了，我们始终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生的时候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死的时候一样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生的时候面对什么上帝的审判？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就告诉你，当男和男恨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了妄为当得的报应。我这不是说，大家不要误会我意思，我这里绝对不是说艾滋病就是上帝的审判，不是。因为有很多人患上的艾滋病不是因为滥交，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事，很不幸他们染了艾滋病。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不能够逃避，滥交一定带来很多的灾害，不单止是身体的病，还有其他的问题。我有个朋友是他认识的另外一个朋友，是在 UCSF 三藩市加州大学医学院做医生，他说如果谁想去研究奇形怪状的病呢，就去到加州三藩市医学院医院，那些同性恋的病人，什么奇形怪状的病你都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在一个 gay community 里面， 有好多是完全医学书里面都未必有提到的病，你可以里面找到。其实不单止是身体，你有没有想过婚姻的破裂，家庭的破裂？有不少的人上到去大陆做工，当你去搞搞阵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个后果是什么来的？你有没有想到个后果是令到你的婚姻失败呢？你没有埋你的仔女呢？有一个，有一人来找我，他就好 想要跟家人离婚，就因为呢大陆有了个女人。我跟他说这个有问题，但是我的家庭这样破碎，你有什么前途？你我想问你会有什么前途？个心好像梦查查一样，有没有人想过他付上几多的代价呢？不单止是身体，婚姻的破裂，家庭的问题，心理的问题，不单止是这样。上帝是一个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上帝，将来我们要面对上帝的最终的审判。所以彼得就警告我们，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都在上帝面前交账。交账这个字就好像做工，个主人做工，你仆人主人回来的时候，你要去给个 give an account 去交账。第六节就告诉你们，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以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无啦啦突然间走了第六节出来呢？不是无啦啦的，是有原因的。当彼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 好像是、假设到有人去问彼得的问题、彼得你是为主受苦啊，为义受苦啊，上帝会保守啊，为义受苦的人有福啊。你看有什么福呢？不少人是为义受苦到一个程度连命都没了，他命都没了，那怎可能你说他有福呢？怎可能是说他有福气呢？彼得就在这一节里面去解释给你听。我们详细来看一看这个，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为此这个此字，这个此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指第五节神的审判，就为此，就是因为神的审判，因为神的审判，死人是指到什么人呢？是现在已经死了的人。 NIV 就译做 those who are now dead， 就是说现在他们已经死了。个意思是告诉你，他未死之前他是信耶稣的，他未死之前是为义受苦的，他未死之前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表明他的立场，甚至牺牲了他的生命的，现在他们因为这样死了。所以彼得就说，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不是说他死了之后有福音传给他们，乃是说他死之前是有福音传给他们，就因为他死之前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们信了主，信了主所以为义受苦，为义受苦结果呢他们生命都没了。所以彼得就说，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不是指到死了之后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而是只要这一班人在生的时候信了耶稣，因为信耶稣他们为义受苦，因为为义受苦而牺牲了生命，所以彼得就告诉你，为此就有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么怎样？跟着彼得就解释了，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没错，这班人是死了，在人看来是很不公平，为什么基督徒为义受苦，甚至连条命都没了呢？但是彼得告诉你，他说按着人，按着人来讲，从人的角度去看，我们每个都是亚当的后裔，因为亚当犯了罪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审判，就是肉身的死亡。每个人都要，你是基督徒你都会有肉身的死亡，我是基督徒都会有肉身的死亡，你是基督徒有肉身的死亡，任何一个基督徒都会肉身的死亡。所以彼得就说， 叫他们肉体按着人受审判。基督徒都不会逃过的，你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肉身，人人都有一死，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死的。但是彼得跟着说，按住灵性来讲，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灵性这个字呢，在原文是没有 definite article 的，不是 the spirit， 是 spirit。那意思是从灵的角度去看，这一班人是没有死到，他只不过享受更美好的家乡，去走我这一步去到主的里面。按住肉体讲，他们是被致死，但按住永恒的角度去看，他们是没有死到。彼得在这里想讲给你听一样东西，他讲给你听一样东西，将我们的眼光放远一点，不是暂时的享受，不是暂时的拥有。有一天每个人都会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灭亡，包括你基督徒在内。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所以彼得就告诉你，按住肉体来讲，我们是死；按住灵性来讲，我们是活着。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讲到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一样，按住肉体来讲，他被致死；按住灵性来讲，他复活了。主耶稣他一样是被致死，但是按住灵性来讲，他复活了。他为我们代替了我们的罪，成为代罪的羔羊，被致死。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战胜了死亡，他复活，以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彼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人生是没有上帝，是没有永生的盼望，保罗就告诉你，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就吃喝玩乐，因为明天要死。但个问题，人生不是只是几十年，我们要面临个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我们有一天要交账。我们不是只是看人生就是几十年算数，我们有一个盼望在里面。彼得就说，我们要好好预备个盼望，好好预备那个将来。世界上最蠢的人，只是暂时的享受而忘却永恒的快乐。你是只是顾住暂时的拥有，就抑或你是顾住永恒的生命？诗篇第七十三篇是我总很喜欢的一篇诗篇。诗篇第二十三篇就好像彼得提到这一班人一样，我去受苦，我为义受苦有什么用处呢？那些恶人，你看那些恶人常享平安，而我自己却是受苦，有什么好处？诗篇第七十三篇诗人就这样讲法，我读一读诗篇第七十三篇给大家听，作为我们的结束。诗篇第七十三篇，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倒。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害，也不像别人遭殃，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睇惯而突出，他们所得的各以心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是为难。诗人由第一节一路到十六节，他提出一个问题，这一班的人当神没有道， 完全唔敬畏神嘅，但佢哋风生水起，肥到啊腹垂过膝啊，肚腩到膝头啊嘛。啊，《新唐书》记载咗咧，安禄山嘅人咧就腹垂过膝啊。呢班人常享太平，心想事成，当神冇道，放纵私欲，闹晒大搞。而呢班基督徒为义受苦，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诗人就话：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跟住大家听住第十七节，等我进到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绝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的心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样。诗人去到十六节嘅时候，去转念睇一睇，人生唔系就系几十年。等我进入上帝嘅圣所，思想他们嘅结局，上帝只不过将佢安放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佢哋所谓拥有呢啲嘅享受，呢啲嘅快乐，呢个放纵，呢啲嘅情欲，只不过好似一场恶梦一样，转眼之间成了何等嘅荒凉，他们被惊恐灭绝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就因为咁样缘故，彼得话呢一班人冇错，佢有福音传俾佢哋，佢信主，佢为义受苦，佢离开世间。按肉体嚟讲，佢死咗；但系按灵嘅角度嚟讲，佢哋只不过去到一个更美好嘅家乡。今日我哋嘅盼望喺边度？喺一个大染缸里边嘅生存，让我哋擘大眼嚟睇睇呢个社会系一个乜嘢嘅社会。圣经典怎样描绘这个大染缸，又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的身份。不要忘记，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账，在死人活人面前交账。今天我们面临的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任务。第一，我们要自洁，因为我们的本性都有罪，我们自己很容易会堕落去这个情色的陷阱里面，很容易我们跟着好像彼得所说不要同埋这班外邦人行邪淫一样。第二，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要做帮做盐，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要站起来讲一些说话，就算是被人笑被人排斥，但都不会因为这样失去我们的立场。